大家好，我是何志勇。你是否觉得国际新闻太遥远，专业知识太乏味？每周和我一起聊聊天，你可以轻轻松松了解最新的全球脉动，探索不同领域的新鲜事。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勇闯全世界吧。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来到环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何志勇传说时间啊。今天我们很开心邀到我的一个好朋友杨俊慈局长，他现在在新竹县政府教育局啊。我们这个节目突然一下变得非常这个在地化，你跟大家说一个 hello 吧。
好，大家好，我是俊慈，现在在新竹县政府的教育局。
哇，我们也是大概两三年前认识的关系，对，那时候真的蛮有缘分的。那今天我就把你抓过来跟我们一起录音，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新竹县，大家对于新竹县就是有印象，就是竹北那个地方，其实最近这几年真的人口迁入很多，
是。
然后人口迁入很多的结果就是小朋友也很多，交通也会很拥塞，所以很多问题都会一个一个跑出来，
是，
对不对？
其实大家都很怀疑的渔人从哪里来。
那我们杨局长啊，其实也跟我算是怎么说呢，同一个学校的啊。我们
是
虽然我没有在清华大学念过书，但是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然后杨局长过去在清华化学系，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在台大化学所，那我是在台大政治系啊。
是，
我猜应该多少时间上应该有重叠到，因为像教育局其实跟化学差蛮远的，而且你过去又做过各种类型的家长会长，从这个单一的到全国性到新竹县的都做过，什么时候开始对于教育有那么多的想法呢？
我想其实在化学的领域其实念到硕士班，那后来其实到化学公司去上班，大概五年的时间。
那也蛮长的。
对，那其实五年时间也做了蛮多不同的内容，那从研发开始那其实后来做到品管，那也做到我们湖口这边来协助公司来盖工厂，所以也有一些建厂的经验。那后来也转做一些在LCD 面板里面材料的部分的一些那个 photoresist 的一些工作，那其实后续呢就没有工作在家。好，那最主要就是陪伴家里面的小朋友。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几个小朋友。
有三个小朋友。
这个蛮厉害，因为台湾现在大概是我们应该是全世界出生率倒数，我忘了前倒数后面的前两，倒数第二还第三比韩国好一点点。
對對對，
我们通常只要生超过一个，有几年那时候出生率其实不到一，我们家生超过一个就是超过军标这样。
不过生三个比生两个好，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其实很小朋友很不一样，然后就很特别，所以不会好像不是 A 就是 B 这样，其实出现 C 的选项。
三个会打架吗？
难免，但是挺有趣的。
哇，三个，所以那时候就陪小朋友在家。
对，其实是因为孩子开始上学，开始关注到教育，所以后来其实，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也去进修家庭教育，所以在空大也拿到了20个学分的家庭教育的学分。
哇，这个也蛮厉害的。我刚忘了讲还有在空大还有这个有念叫做家庭
教育的教育专班。对，
那是真的为小孩去念这个。
对，就我们有好多妈妈们大家很认真，
所以
就一起去读了这个专班。
所以你以前应该也是很有意见的家长了。
是是是，
所以才会当家长会长嘛。 对，
所以其实透过学校家长会，然后跟全国性的家长会，然后其实也更多参与在教育，不论是教育议题也好，还是教育的一些修法，所以后来就发现说其实法律的层面影响教育还蛮多的。
当然，
所以后来我自己又去考了那个国北教大的文教法律。
像你念了几个学校？
对，
我已经帮你算了，至少大学上念了五个学校了。
对，所以其实就开始更多的专注在教育的事务上面然后真正的话，就进入到文教法律所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文教法律它是一个专门的领域，这样子。
哇，那我也要很好奇就是在当家长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尤其是在新竹，不管在新竹县竹北或者是像新竹市，反正都在竹科的范围内，其实那边家长非常有想法的所以你从以前当家长会长，我猜应该会出一些点子，会有一些这个 request 会一些 needs 一些需求，到后来变成这个教育局长，
是是是，
你有没有碰过那个角色转换上的问题啊？
其实会有一些想法上面不同，因为其实站在家长会的立场，其实我们后来也了解说，当然是支持学校立场，但是针对教育政策的部分比较多是站在家长的立场，那有时候是站在学校立场，希望能够有一些改变，然后希望能够真正的对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能够有一些好的一些调整嘛，那但是坦白说真正在行政端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东西的改变确实是需要，但是好像需要一点时间，那有一些的改变可能需要一些经费，那这些东西可能就不是站在家长角度可以去解决的，但是确实在行政端可以透过一些沟通也好，或者是一些程序上面的调整也好，其实它可以逐步的来达到一些我们期待改变的一些方向。
我帮你画重点了，我听到就是逐步的啦。
对，逐步，就是没有办法很快这样。
对对，通常有些家长会比较耐不住性子，觉得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民主政治啊，就是不是说一个人就是往前跑嘛，是拉着大家一起往前跨一步。
不过好处是说我觉得我比较可以同理。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政策思考的想法上面站在比较多同理的过程当中，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跟沟通的这件事情上可能有更多同理性上的沟通，所以可能冲突点就没有那么多。
这个跟你在家里带小孩或者念这个教育专班陪伴这件事情有没有直接相关性？
我觉得应该是说实际上透过家长会其实更多了解教育场域里面我觉得应该是不论是老师还是行政上面他们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那可是这些部分可能在行政端上没有那么直接性的感受，但是现况里面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些经历，所以在决定政策的时候也会更多提醒自己觉得应该要听一听现场老师啊或者是校长他们的想法这样。
但他们蛮辛苦，就是像四月初那不是有大地震吗？
是，
我那个时候刚好一早嘛送小孩上课，就我发现真的是小学老师很辛苦，他就帮每个小朋友因为大家都在操场去避难嘛，
对，
那每个小朋友拍照，拍完照之后传给家长，你想一个班二十几个人呢？其实我就觉得现在当老师，尤其是小学老师，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当老师很不容易耶，因为现况里面孩子的差异性比较大。
对，
然后家长们的期待也比较高。
对，你讲的重点，家长比较高，所以现在大家家长对你的期待也很高。我知道你在过去当家长的时候，将刚接教育处处长的时候，就是说你是爱的教育嘛，然后能够知道怎么样陪伴小朋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从做中学，学中做哦。所以我们在第一段我们进广告之前，我们要播一首歌哦。我们刚刚私底下先聊了天，因为有去看《灌篮高手》的电影，
是是是是，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刚才好奇说，是请问局长是陪小孩子去看，还是小孩子陪你去看的？
陪小孩去看，
所以这个不容易，这个其实等于是跨世代的陪伴啊。
是是是，
因为《灌篮高手》应该是我们那个时候看的电影啊。
不过小孩子们比我们还熟。
好，那我们就放一首叫《直到世界尽头》，是 Wentz。是非常有名的歌，大家来听听。我是何志勇，您现在收听的是寰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何志勇传说时间，我们待会回来。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回到我们《勇闯全世界》何志勇传说时间。今天我们很开心邀到我们的好朋友，新竹县政府教育局长杨俊慈杨局长来到现场，有三个小孩的妈妈，念过大学以后念过五间学校。因为大家对于这个新竹县最近大概就是的印象，它就是哇，这个人口成长很快这个竹科因为竹科工作迁进来的人口也多，而且也不断还有 AI 的园区有发生嘛，然后高铁站啊，像竹北以前是稻田，后来人都是从外面来的，以前没有人嘛所以我现在其实碰到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说台湾现在是少子化，偏偏在新竹县是叫做逆少子化这小孩子生蛮多的像我弟弟住在新竹市他都生三个小孩了所以我们刚刚讲你也生三个嘛所以像我们看讲新竹县现在近五年大概是增加 2.3 万人口，竹北市十年来人口成长6万多，每年都是3%以上在持续上扬今年三月份官方统计已经破了21万人了，有人说叫新兴天龙国啦，是不是从这个去竹北都是从台北搬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那碰到问题就是说因为人来得太快没有那个量体，所以小学中学发现说糟糕， 人塞不进去，那塞不到进去就是往远边往远的地方走嘛。常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工地上学，这个学校新学校边盖边招生。我知道像这个嘉丰国小，还有像今年终于 完全这个完工的、哦、叫做胜利国中嘛，都是在边盖边招生的状况下、哦、那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小孩会长大，对不对？那现在长大他们要念什么？念高中，然后发现像竹北啊，新竹的竹北只有两间这个县立高中，那这也是一个问题啊。那还好是我知道，像新竹县政府跟交通大学已经要办这个附中了嘛，然后好像也跟清大签了一个合作备忘录，以后应该要干什么嘛，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我们碰到就是说，全台湾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啊，113学年呢、啊，全国有18所小学要走入历史，他们废校啊。然后在新竹县啊，在2022年的统计啊，公私立小学86间，有大概预办数45间，全校的学生数不到100人呢、啊。所以现在碰到这个状况，就是说有些地方啊，它是没学校，有些地方可能会拆学校，但是我知道新竹县目前没有拆啦，拆学校可能就是像台南、南投、屏东、澎湖这些重灾区哦。你作为一个教育局长，你要怎么样去做平衡呢？
我想哈、哦，今天的新闻。新竹县的人口要破600,000、嗯、
啊！恭喜恭喜！
意思就是说，全国少子化的时候，我们的人数还在增加。
对对。
好，那增加最多的应该就是我们竹北市。其实我们13个乡镇市有6个乡镇市人数在增加。
增加
哦、那也从竹北市外溢到了新丰、湖口、新埔跟琼林、嗯
哦。
好，所以看到这些乡镇市的人数也不断在增加。那其实现况里面是县长上任之后哦，其实事实上我们就积极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在110年其实就争取到了教育部中央有一个认定叫做教育新兴区，就是
新兴区、啊、
就是学生人数不断在增加的区域，然后就划定了那个竹北区就是教育新兴区，所以我们就争取到了五所学校有这一次的那个经费的补助、
嗯、
所以我们从109年开始其实就盖了四所学校，陆陆续续，刚刚您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嘉丰国小跟胜利国中，那接下来现在正在已经在施工的是我们的文心国小跟文心国中，四所学校，那还有我们的六家高中，其实就有一栋是拆除重建，好，那就是在这一个区段里面去完成的。那所以其实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学校就采分期验收的方式来逐步完成，因为真的赶不上速度，因为前面的累积量有点多，所以其实在109年先完成的一件事情是竹北市的学区划分。
嗯，
好，所以我们在109年先完成了学区划分之后，看到说，哎，其实按照我们计算出来的结果，事实上量体还是不够。所以其实我们在109年有启动成功国中的一栋校舍的新建，好，36间，其实花了8个月，
38个月，那也蛮快的，
就非常快速的把它盖起来，然后就复印到说，哎、欸，可以直接的来舒缓一下那个就学需求不足的问题。那后续其实每一年开始哦，那其实就是111学年度，其实嘉丰国小跟胜利国中就招收了第一届新生，
嗯，
还好他们有及时赶上这个进度，否则的话其实真的会有一点量体不够的问题。那现况里面里长们都有跟我讲说他们觉得他们压力变很小，以前只要到入学的时候他们的电话都会从早被打到晚，那现况其实就近入学的状况来讲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达到，那量体的话应该都是没有问题。那所以文心国中会在113学年度招收第一届新生，
多少人呢、啊？
我们预计收8个班级，
8个班，一个班应该25人，是不是？
哎、欸，国中的话是30，
哦，跟他30啊，因为我对小学比较有
小学29，
29，还有一种学校啊，它其实有点是像城乡差距的一种副产品啊、哦。
是，
我知道之前有人讲说，有些叫做非三非四学校，
對對對，
它其实有时候不是直线距离来看它的这个都会区多远，而是说它真的是稍微高一点，但是它也没到那么偏远的山区，所以没办法有这个符合这个偏远学校的补助、哦、那这些学校在新竹县多吗？
好，刚刚有提到就是50人以下的学校、
嗯、
我们在109年的时候50人以下的学校新竹县有15间、
嗯、
然后当时我们请学校提了3年的转型计划， 那其实学校透过不论是校务经营还是在课程上面还有师资培育上面做了一个整体的转型计划，三年过后其实50人以下学校变少了4间
哦，所以现在是11间
对，然后其中有一所学校转型成实验教育学校，就是五龙国小在琼林乡。
哇、wow ！
对，那所以其实学生人数就增加的蛮多，
听起来就是家长会喜欢这种东西
是是是
实验学校家长都会喜欢，
所以其实就看到说因为因为偏远地区学校条例的关系，所以学校被划分成有偏远学校跟非三非四的学校，那这两类的学校又可以拿到一些补助。
就我帮大家科普一下非三非四、哦、就是不是山区
也
不
是
市区、
嗯、那就出现了另外一批，就是没有这不是属于这两类，然后又不是都会型，就中间的这群学校，那他们就相对弱势，没有补助啊。所以县政府就透过转型计划，然后给予他们一些差异化的补助。
哇，那其实像这样子的发展，可是为什么我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还是有看到一些报道啊，就是很多住在竹北的家长会让学生呢、啊、北上念书。
哦，北上，
对，比如说他可能去在台北念书啊、哦，念北一女，或者
是
在这个桃园念一些国际学校，这是什么样造成的原因？
刚提到的是国中小了、啊、哈、嗯，那其实国中小除了竹北以外，我们在竹东镇、新丰、湖口其实也都还有在新建，就是扩建学校的部分。嗯、那现况里面是对高中，因为刚您有提到，就国中小慢慢满足了之后，
长大了
对长大了之后，尤其是像今年13学年度是龙年的学生入国中，哦、那三年后就是116学年度的时候，他们要入高中。
听说三年之后新竹县啊，可能会有1000多的缺口。
对，就是我们新竹县市加起来大概是1600多人的缺口，这样。
那怎么办呢？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针对这个部分，大概就提出了5个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喔嗯、那第一个方案就是刚刚您有提到，我们跟阳明交大一起来盖一个实验高中，
所以116年会盖好。
对，我们预计115学年度要招生、
哦、也是8个月盖好那种吗？
就是因为它量体比较小、啊哦、是一个小比较小型的学校，那但它是一个希望说能够做到8间型的一个高中。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县立的两所高中、哦、就是我们的6家高中跟我们的湖口高中、哦、那基本上就是在做扩校的一个整体的规划。那所以刚刚有提到我们的6家高中是南洞拆除重建完，还有西洞的拆除重建跟活动中心的拆除重建、
啊、活动中心也拆除。
对，那湖口高中其实是在县长任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做了一个高中部的迁校，因为它是一个完全中学，那高中部是完全做迁校。那现在的工程呢，基础性上已经预计在114年把第一期的工程完成，所以高中部要整个迁校迁到王爷龙的那个区段去，
所以应该就是招生数会增加。
对，然后接下来2期工程会在116学年度以前完成，那学校也会来做整个扩班的整个动作，那包含那湖口高中就会包含我们的高中还有高职的部分都会来做增加、嗯、
哇，所以学生到时候不见得要北上了，对不对？
其实人数并不多啦，其实大概每一年大概90个人左右。
那我看这个报章杂志写的好像很厉害、啊、
真的真的没有，大概90人左右。以新竹县来讲，大概1.多%的学生，然后大概会选择到北北基去报考学校这样子。
还是说那是名校的迷思吗？
嗯，这个就不知道，因为每个人家长都有自己的选择。
其实，
不过我们在人数上看到大概是这样子的。
其实，像我们知道，就是在台湾啊、哦，家长很容易陷入名校的迷思啊、哦。那台湾也蛮奇怪，像以前我在美国待嘛，其实通常私立学校才是好学校的，公立学校大概就是提供一般普罗大众的需求吧，学费比较低，然后人数比较多啊、哦。那在台湾，因为大家都会有名校迷思，公立学校都会是名校啊，所以就会想办法，有时候造成市政府或现在政府要什么学区重划呀，然后才让人家就近入学啊。你觉得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办法，这些做法有没有办法根治，还是其实要把名校迷思的东西打破？有办法打破吗？
其实在12年国教的时候、嗯、当时就有这个倾向，就是希望 明星学校被模糊化，
就你住哪边，
所以会有社区高中这个名词出现嘛、哦哦？好，所以后来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方案讲到三，对不对？还有四跟五，
还有四跟五，
就是我们的文心国中会改制为文心高中，就我们现在正在盖的这个国中，它就会有高中部
哦。
然后呢，我们的自强国中会改成技术型的高中，
技术型高中
就是它的高中、哦，高中的话是设高职，
那以后就是念这个叫做科技大学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其实会发现说，哎，为什么有这种不同类型的学校？其实就是回应这个题目，就是如果当我们的高中做出特色的时候，那到底家长们跟孩子要选择的是排名，还是所谓的真的适性就近入学？他就会出现不同的想法跟选择。所以当时为什么在提这五个方案的时候，事实上是针对五种不同类型的高中去做设定，所以不是只有增加量体。
我刚刚这样听起来，我就觉得五个都不太一样，
对，
对不对？让他就有点像买商品一样，
是
要想一想你要什么，
就是、有多元性的发展，然后也符合孩子们的适性需求。那其实就会让孩子们去思考说，哎，那我到底是要念高中还是高职？那另外一件事情，到底区域性上我想要去读比较远一点的学校，还是 我可以选择比较就近的学校？
就近学校哈，我是觉得在这个就近入学这件事情啊，这个东西你会觉得现在家长会越来越能够接受？
其实我觉得现况里面，因为入学制度有改变，就以大学来说，现在多元入学，不论是多元选材也好，繁星也好，还是在申请入学上，你会发现说，当他的入学管道多元的时候，事实上家长们也有更多比例能够看到，哎，我的孩子到底可以在哪一个地方发挥所长，所以也就会有更多的家长选择尊重孩子的
意愿
去做一些选择，
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好像通勤念一个心目中觉得很好的学校。但是因为过去我们都一路这样子念书考试过来嘛，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样的心法，就是说通常学校越好，早期啦，我不知道，我没有想现在老师哦，通常会更让学生自由发展。
哦，
就是我以前碰过，就是上课的时候啊，老师就大家就是自己念旧念旧啊，怎么办呢？自习啊，怎么办呢？
然后我英语老师都很认真、啊
有些啦，我这个就不好意思讲太多，
是
有些啊，就大家自己看看书，对不对？那有些呢，就是老师是也在大学兼课，太有学问了。明明要考三章，结果他只教了三节，因为太多内容了，
其他要自修，
大家自己回去念旧念旧，这念旧念旧结果呢，就是我发现不及格，真是蛮麻烦的、啊、所以
是，
对，这个又是另外一种 trade off， 就是说不代表说你穿上哪件衣服
是
你就一定会念到好像很好的这个比如说大学。 那我觉得是好的学校其实是同侪之间的砥砺啦，对不对？跟老师我觉得你说什么关系，我觉得比较间接一点的、啊。
其实现在会发现有好多行业是我们超过我们想象，所以我们有一科是青年事务科，就一直带领年轻的学生去找到一些大家可能不了解的行业，譬如像什么模型制造师啊，然后或者是像
开白模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现在有一些新兴的行业，其实你可能不知道有这样的行业，但是实际上它跟我们的生活是连结度很高的，对。然后那在这些行业的人，其实他们都有一些专门的技术，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事实上现在因为我们的生活多元化，其实是不是一定要读哪些科系，我觉得就不一定。
对，就我现在想说，我现在好像有后悔念政治系啊。
真的吗？不会啊，不会啊，
出路比较窄，还有台湾，
但是可以有很多帮助人，然后跟回馈社会的机会，
希望这样子啊。好，我们刚才讲的学生，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拷问我们杨局长。我是何志勇，您现在收听的是环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何志勇传说时间，我们待会回来。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回到环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今天是何志勇传说时间。我第一次哈，就是把一个县市的教育局长这样抓着拷问，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有拷问过立法委员，但是我没有拷问过这个局处首长，因为我自己的家长啊，对，帮大家 问一些问题啊。那现在就是我们回到这个新竹县还有其他的一些层面哈，也是你的这个业务了哈。我们知道这个新竹工程师，这是2020年之后就入驻到这个新竹县嘛，其实非常成功哎，动不动看这个新闻就说又破7200人、7400人全员满场啊。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啊，会可以跟这个工程师能够合作，县政府是跟他合作的吧？可以跟他分享一下怎么样协助我们篮球运动向下扎根呢？
因为其实当时哦是工程师准备要成立，嗯，那他们的名字也跟竹科的工程师是谐音，
对，
那就是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城市好像没有一个凝聚大家的力量，所以当时对就有一个职业球队，希望说哎能够在这里在地生根，嗯，然后所以就用了工程师这个名字，
超酷的名字。
对，然后当时其实县长是全力支持，嗯，然后当时也没有人知道怎么运作，然后后来就想说，那我们就比较其他县是用冠名的方式，所以就出现了新竹工程师。
哦，所以新竹两个字是冠名。
对，是冠名，是县政府冠名，我们有冠名费给工程师，然后呢，他们的主场就在我们的新竹县体育馆。
哇，那有少收一点场租吗？
欸，就按照办法有啦，就是练习啊或什么时候还是有稍微减免一点点，但是实际上比赛因为他们是盈利的比赛，所以就按照相关办法来办。
不过他们也做了蛮多这个向下扎根的，像我知道有在这个新竹在地或新竹市啊，像光复国中啊，或者是像这个新竹县的东泰高中有投入一些资源，然后甚至举办那种小朋友的冬令营、夏令营等等啊。这个县政府之前有这样的预期吗？
其实因为我们冠名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有签合作备忘录。哦，那备忘录里面其实有几个重点，嗯，第一个重点就是他们需要协助我们在做篮球向下扎根的工作，所以其实他们会协助我们县内的篮球教练有一些训练，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他会到我们学校有篮球校队的学校跟社团的学校去跟他们做一些球员跟我们的孩子有一些互动，那也让孩子们对于篮球
社团也可以是吧，
社团也可以，就是，
那他们一年花多少天在外面跑，
他们大概一年会帮我们跑7-8所学校。
哦，那也不少耶。
然后所以他们会利用没有在比赛的时间，然后寒暑假的时间，然后也会帮我们办一些夏令营等等的，就是来栽培我们基层的篮球队员的部分。那当然他也会协助我们做城市行销。
哦，原来如此，所以难怪我觉得说这个一定有什么猫腻在里面，
是
因为感觉这个球队真的是跟在地非常结合，而过去台湾这个职业球队就是被不管是篮球或棒球比较在地化，这点还是稍微弱了一点，不过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其实都会有一些还不错的一些这个范本出来啊。
是，
那另外就是说去年哈，其实新竹县有个大活动，哎，这是暌违47年啊，新竹县又再度举办全国性体育赛事。我查了一下，上次办全国性体育赛事是1977年的台湾区运会，那年我还没出生。
哦，那年我刚出生。
所以你是育有荣焉啊，这个
又
跨到，我印象很深，是因为那个烟火。
哦，烟火，
很漂亮啊，
哦，真的哦。
我以为是在河边放，没有，是在那个体育馆旁边放，
体育场，
对，对对，
半场。
对，然后呢，听说哈，当时因为你也算是教育局，其实算是主要的这个承办的单位嘛，有没有什么甘苦谈跟大家讲一下？哦，
第一个就是新竹县其实哈，我们办了很多艺文比赛，全国的音乐比赛啊，戏剧比赛啊，但是语文竞赛就是没有办过
体育比赛。
然后我们可能有办过单项的比赛，就像田径啊，排球，但是综合型的赛会是没有。所以暌违这么多年哦，就是在组队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就一直说那段时间是学习曲线很陡峭的时段。不过在这次比赛里面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就像我们那个自由车的比赛会通过一个平交道，就是我们横山支线的那个平交道，内湾支线的平，
那火车要经过啊，它不可能停吧，
就后来我们真的让火车停驶。所以其实那一天早上有半天的时间，事实上那个火车是停驶的，
哦，直接停半天。
对，就停，从9点到12点的时间是停驶。
你说是内湾支线是吧？
对，就是从竹东这边过去。
后来县长是有没有收到那个1999的那个 complaint？
没有，这件事情是还蛮惊奇的，就是，我们其实当时就是跟铁路局来做沟通，就后来啊，其实我们是就是办了那个接驳， 的车子、哦、去协助在后面几站就是停驶的部分，然后民众其实是用接驳车的方式，然后所以当天赛事我们很忙啊，就是有人要去顾赛事本身，然后有人要去做接驳、嗯、对，然后所以火车也停驶了嘛、嗯、然后就后来我们在宜兰、嗯的比赛啊，
在宜兰也有比赛，
有那个蜻蜓的比赛、哦、然后因为它的水面有一些会受到当地的那个观光船的影响，所以其实我们还申请了观光船停驶。
这真的没问题吗？观光船是盈利事业，
真的。就后来谢谢宜兰县政府协助我们、哦，所以火车也停了，是船也停 了
、
哦、对，
飞机应该没有停了。
这个是一个插曲，飞机也有坏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不过那个时候是四月份办哈，我记得。天后好像也不会太好，因为四月应该是清明节前后，对不对？人家说清明时节雨纷飞嘛。
是，
那有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吗？
有啊，我们在那个自由车公路赛前一天在要场部的时候狂风暴雨嘛，然后厂商就说他们没有办法做场部，然后就会到那天晚上到九点，我们到那个台61线上面去看、嗯，还是雨非常非常的大、嗯，所以就没有办法处理啊。结果后来。嗯后来是到凌晨，就是雨势稍微间歇了之后才开始场部，所以其实那一段期间同仁真的太辛苦了，
真是不眠不休哈、哦。
对啊，所以当天晚上赶到早上的时候稍微延迟了一点点开始，但是还是顺利的比赛完。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说，谢谢大家啦，学校啊，然后同仁大家愿意。付出这么多心力，然后只是为了希望比赛能够顺利。
哇，这不太容易。那我知道最近哈，你们也推了一个新的这个政策，就是在协助。我刚刚不是在我们谈到学生吗？
对。
现在新竹县政府也补助学生社团啊。
对。
哇，这个当然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倒没有这样的福利、啊，大家都想办法抽这个社费啊，对不对？几百块，几百块。
是。
听说新竹县现在变成是六都以外哦，第一个提供学生社团补助的地方政府啊，补助多少钱？那每个社团可以拿多少钱呢、啊？
应该是说我县长其他非常重视年轻人的发展、嗯、所以其实从社团啊、嗯、我们就开始希望来扶持，现在很多社团你可能没听过，
什么样的社团？
躲猫猫社团。
这
他们真的很认真在玩躲猫猫，所以其实除了我们以前知道的一些社团，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社团，然后他们都有他们很特别的一些学习的方向，所以教他们怎么去运作这些社团，还要帮他们做干部训练，
连干部训练都做啊？
对，然后我们还办两天一夜跨校的，然后让他们彼此还找讲师来教他们。
那我问一下，住哪里啊？
我们前一次是在那个小叮当科学游乐区办两天一夜，
那里面可以住吗？
可以啊，那里面有住宿的地方。
啊、真的也、欸、不晓得，以前还蛮常去那里的耶。
对，然后所以我们会办干部训练。
不小，小叮当是其实是在桃园，对不对？他地址在桃园、欸、
对啦，但是就跟我们很但是是新竹县的乡亲啦、喔、然后所以就是基础性上就是让他们做干部训练，然后也让他们社团有联合展演的机会，那只是办这么多活动、啊、他们就需要一些经费，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社团的补助办法，就是可以申请两万到八万的经费，可以让他们来办活动。
八万哦，我想这个哇，这个大家听到没有？赶快申请哦！这个在新竹县教育局的网站上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可以，青年事务科
哦。那会不会这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就发现？
不会，因为其实现在就已经很踊跃。
哇，所以还不错，真的不错。从那个体育的这个赛事啊，到学生的社团啊，还有这个新竹工程师，我觉得这看得出来，真的是一网打尽的哈。
要让这个城市动起来，这样。
对，我听了我都觉得热血沸腾啊。好，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我是何志勇，您现在收听的是环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何志勇传说时间。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回到环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何志勇传说时间，我常常会怕念错，因为我每个礼拜的这个主题不太一样哈。今天我们开心邀请到我好朋友新竹县教育局的杨俊慈杨局长来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聊了很久啊，但一路这样摇下来哈，就是讲了很多教育啊，讲了很多这个一些相关的政策。我觉得。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一样是收获满满啊！最后，我想回到你自己身上哈，就是我们刚刚讲，你从大学之后念了五个学校，现在当这个新竹县的这个教育局长啊，你怎么会有空去念清大的这个博士班的啊？而且也要恭喜你啊，就是前阵子通过 资格考考试，你知道我资格考考试考到第三次才过、
哦、真的
当时是什么想法呢？就觉得说、欸、这个边工作还要再念个书。
其实当时是觉得在教育方面，因为国北交大实在是太远了、嗯、然后但是其实当时念的还蛮有兴趣的、
哦、
然后后来就看到清大的教科所 在考试啦、
嗯、
然后就想说去考考看，因为毕竟是跨领域嘛、嗯、然后等就刚好就考上了、
哦、
那考上就去念啊，只是念的过程真的蛮艰辛的、嗯、因为虽然距离近，但是还是要花时间，然后我们又有定期会啊又有什么，所以其实就是也常常会请假之类的、
哎、对，这个我要帮你做个证啊，就是我们真的在清大南大校区有见过面，
是
就是以前的那个主教大，对，
就是尽可能还是会花时间去上课，那但是其实公务还是为优先啊、嗯、那只是尽可能都是修下午或晚上的课，好，然后来修，然后只是说后面考试啊，就要感谢我有好的同学，
所以的同学很重要，
大家一起开
读书会
嘛。
我觉得这个其实哦，给一些不管现在在念研究所或者是在职的这些学生呢，我觉得开读书会这件事还蛮重要
的。其实我们开读书会都用礼拜天的晚上，然后来开读书会，然后大家都要把小孩都处理好。然后的时间才有办法来开读书会，其实有一点点熬练心智的概念，但是就是大家还是有一点要做好时间管理、
啊、对、啊、我那时候我现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也开读书会，然后呢美国人有了，但他们还好，那大部分就说是外国学生就很愿意、啊、然后开读书会 我是主揪你知道吗，就我也贡献蛮多心力的，都要写那种摘要，就后来我记得第一次我要考试的时候就我没过，其他人都过
真假
但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是还不错的、哦、所以今天我觉得也不错啦，这个有机会邀请到我们的杨局长来现场，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聊完、哦、
是
希望未来还有机会能够再邀请你来跟大家多多分享。那最后我们节目结束前我也想点播一首歌，就是1979年 Pink Floyd 叫平克弗洛伊德经典的一首歌曲，叫做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在墙里面的另外一块砖。这首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向填鸭式教育说不否则你只会是社会体制里的另一块砖头而已。我觉得今天也蛮符合我们聊天的内容
是。
好，我是何志勇，今天谢谢您收听跟收看我们勇闯全世界何志勇传说，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拜拜。